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最近是毕业季，有不少的大学都在举办毕业典礼，不知道对你来说毕业典礼的记忆是什么呢？雨恩的记忆是因为收到太多的毕业花束或是毕业熊，被吓到了，受宠若惊。那个时候没有想到会有学校团契，然后教会、家里、社团跟系上的学弟妹，还有甚至是已经毕业的学姐，她托别人订了一束花给我。哦，就是大大小小的花束跟玩偶的祝福。那个时候去参加我毕业典礼的家人有爸爸妈妈、弟弟、小舅。我还记得离开学校的时候，我们五个人的手上都抱着花束或是拿着单支的向日葵。我那时候觉得我此生收到花束的扣打应该就在那一天用完了吧，额度就直接回零这样子，大概以后不会再收到这么多的花了，真的是很难忘。我爸爸那时候还做了一本毕业的祝福册带来给我，里面有教会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还有团契的一起长大的弟兄姐妹他们写的祝福，甚至还有我高中时代的好朋友的祝福，不知道我爸怎么收集到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是毕业典礼之后就要跟家人去旅行，我半夜醒来翻看这个祝福册，我还偷偷哭，我觉得自己怎么配得大家这么的爱我，又感动又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未来还不知道在哪里的自己是不是很快就会让大家失望了呢？那时候真的不是很认识自己，对未来茫然，也对关系没有信心，一个很迷惘的大学毕业生。但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感谢大家在关键的时刻，在特别的日子如此的表达对我的爱。接下来有关系就没关系 Kevin 老师的来宾小范姐，这次不是 FUN 范，是姓氏范仲淹的那个范。小范姐她要跟我们聊聊她在学校陪伴技职体系的学生成长的经验。技职体系的学校就是技术职业的学校，专门培养一些技术方面的人才，比如说汽车修理科或是电机科等等的，跟一般的学校学制不太一样，他们更注重于实务的部分，但是呢青春的气息是一样的。然后等一下在播客当中也会提到小绿绿这个名词，指的就是台湾的女生高中的第一志愿，然后他们穿的衣服就是绿色的校服，所以就叫做小绿绿。好，一起来收听辅导与陪伴关系为何选择技职教育体系下的孩子。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收听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在回顾我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想到说，如果能够有一些贵人可以陪伴跟咨询辅导，我想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到的受访者呢，他是在我的人生成长过程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不只是陪伴我走过大专生那一段懵懵懂懂的年少岁月，在我学校毕业了之后的几个阶段啊，包括谈恋爱啦、找工作、转换工作啦、结婚啦、甚至寻找这个生涯的方向等等啊，都会很自然而然的想到去找他，所以他就很像是我们学生的另外一个妈妈，我都叫他小范姐，范恩慈。小范姐好。
好，
那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候一声。
大家好。
范姐可不可以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让听众朋友可以了解一下您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过程的人？
我是小范姐是绰号其实现在的 学生应该要叫我范婆婆、
哦、范对对对对。
可是他们还是都叫我范姐。
是。
刚才建平这样说，我就还记得他十八岁的样子。弹吉他唱歌打篮球，而且那时候一群伙伴嘛，
对对，
都是高高帅帅的。那我自己是校园福音团契的同工，
嗯嗯，
校园福音团契是一个财团法人，专门做青少年工作。到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我做了30多年，
嗯，
而且一直都是做继子教育这一部分，
嗯嗯嗯，
非常的荣幸。
是，所以刚范姐说做了30多年，其实我认识她也就是她刚开始做的那前面几年，对，所以我们已经也认识了30多年。范姐当时是怎么会去担任这样的一个校园团契的辅导的角色呢？
因为我毕业以后就在外面工作嘛，
嗯，
那个时候校园团契的同工就邀请我下班以后，
嗯，
去小绿绿团契，
嗯，小绿绿就是北一女，对不对？
对对对。
OK，
那个，所以我是从业余的，然后参与，我就觉得生命实在太奇妙了。
嗯，
我们不管什么教育制度哈，可是看到那个小绿绿啊，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非常的专注，
嗯，
非常的自重，
嗯，
可是他们也会非常的计较，嗯，有很多的嫉妒，
是，
所以我就看到他们，甚至他们会生病，
嗯，
因为他们在国中每个人都是第一名，
嗯，
几乎了，
对对对，
都前几名才考上小绿绿嘛，
没错，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他们有的人去医院或者是怎么样，嗯，然后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就只会接纳他们，
嗯，
抱抱他们，
嗯，
跟他们一起哭，
嗯，
一起笑，我就觉得那个生命可以影响另外一个生命，
嗯，
是很值得的，
嗯，
所以我就那样子一年一年下来就跨进了校园福音团契，
嗯，
就专门做学生工作啦。
对，真的可以想象说那些本来应该在原本国中的时候都是全校前几名的，哦，自己觉得自己是应该也觉得自己是非常优秀，可是来到这个小绿绿的这里面都是全校前几名，那到这边的时候突然间应该会有蛮大的一种挫折跟失落，
嗯，就是
对，那有些可能也不敢或不想让家人知道，
嗯，
所以这时候
有很多外地生，
所以范姐就在那时候扮演一个，也虽然你是业余的，你是利用工作之余，可是对他们来讲 我想那个角色是还蛮重要的，哦，那，嗯，可是您刚刚说你后来是去担任继职教育的孩子的辅导，一开始您去做这个北一女这样的一个工作，为什么会开始去关注继职教育的孩子呢？
其实那个发生是有点同时，我有重叠4年，
嗯，
就一方面做小绿绿的工作，另一方面呢我也自愿做了继职，因为那时候校园福音团契人力的分配好像没有人要选继职，
嗯，
因为我们的背景都不是继职，所以也很陌生，
嗯嗯嗯，
那时候我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我就很勇敢的选了继职，
嗯，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复杂，那个时候就很单纯，就是选5专，
嗯嗯嗯，
好，1985年，
嗯，
那个时候，
欸，我已经就在
台北工专
了，对对对，
那个时候因为陌生嘛，
嗯，
就开始研究5专生、继职生，我就发现说继职教育是我们教育体系里面一个很庞大的一群人，
嗯，
可是他们得到的资源是少的，
嗯嗯嗯，
譬如说我记得那时候我研究继职教育的学生是在所有学生的70%，
嗯，
可是他们得到的资源是30%，
嗯，
那一般生就是高中生到大学生他们的人数是30%，可是他们得到70%的教育资源，
嗯嗯，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嗯，
特别是继职教育是需要很多的器材，
嗯，
你看做电机或者是机械或模具或者是车辆汽修甚至护理，这些都是需要很大量的投资，
嗯，
可是其实那时候好像只有6所是国立的，
嗯，
60多所都是私立的，
嗯，
那私立的要如何甘心投资呢？
对，
好，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calling， 我觉得那是上帝对我生命的一个呼召，我很荣幸，也很乐意投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哦，其实五专生是很可爱的，因为他们有高中生的年纪嘛，那个年轻热情，弹吉他啦，唱歌啦，参加各种活动，打篮球啊，好像因为没有那个联考的压力、可是他们又好像有专业，他们又学的是专业，可以有一技之长，那也可以有自信，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开放二级考试，1985、86
一开始还没有，
对，就到1988才开始有什么差大，
对，
因为那时候男生毕业就直接要当兵，因为20岁了，
是，
好，所以我们是非常的 free。非常的快乐的，
没错，
这是另外一个吸引我的原因了。
我还记得当时就是突然间从那个国中生变到大专生，他就是一个跳跃式的，就是没有经过那个高中的阶段，然后明明年纪还是就是青少年，可是呢大家就很喜欢呢这个穿着那个大学服，然后头发就留得长长的，然后感觉上自己就是已经是一个大专生大学生，就像刚刚范姐你讲的，就是非常的自由，已经觉得反正我就没有要再考大学联考了，感觉上我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玩社团啊，谈恋爱啦，交友活动啦，那当然也有些人是更专注的在这个他自己选择的专业上面。不过刚刚听范姐提到一个还蛮特别的事情，就是对，我们都觉得说好像念高中念大学是一个比较一般正常的，可是
士大夫，
对，这个好像就是我们
华人的文化
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就是你要念书不断的往上爬，然后去当士大夫，那可是毕竟那是少数啊，大多数的人还是在做一些基层的工作，所以其实技职的体系就是大多数那个70%、80%的人他们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可是在那个时候，不要说那个时候，其实现在好像更是如此，就是他是一个被边缘的，比较被不是那么重视的，然后他像你刚刚说投入的资源又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去担任这样的一个技职体系的团契的辅导，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我觉得是那种学生的老二哲学，那个技职的学生或者那个时候高职生是更不用说了，那五专生也是差不多，就是说好像大家重视的是高中大学，那社会应该也是他们的责任，那我们只要 follow 就好了，比较不会主动也不会参与，譬如说那个时间，那个时候各大学都发起那个
要去支持他们，
对
对
对,
对,
对，
去游行支持他们，
记得火车站啊，
对，我当时也有去啊，
好像就变成一种那个运动，
对，
我就看报纸，没有什么专科生，因为大家会把自己的学校拉出来嘛，这边是政大，这边是什么什么，
对，
只有高雄工专有发起捐血活动，这好实际啊，可是我也只看到高雄工专，好像你们台北工专好像也没有拉牌子，
应该没有，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深刻的感觉到说这一群学生的特质就是老二哲学，也不想做什么，主动去对社会啊，他们就是很本分的做自己会做的，把专业学好，所以这成为一个困难，要带团契或者我们说社团要带起一个关心别人普及的行动传染力的，是很难的，
是缺乏了一些比较主动积极的这种态度吗？
我觉得思想观念吧，
思想观念
这个跟那个通识教育有关，因为他们就至少门前训的教育嘛，你就是专业就是个人啊，你怎么焊接可以焊接的非常的好跟精准，我也觉得在技职教育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譬如说像金手指奖，你们有没有听过？没有，对不对？金手指奖是非常困难的，我看那个汽修科的要修这个汽车，要把拆解，要把它弄好，要比赛，他们是住在学校半年，都不能回家，这样子的专心的比赛，那第一名就是金手指，
哦，
第二名银手指，可是第一名呢就可以得到一台玉龙的汽车，他就可以为学校争取到一辆汽车，然后学校就多一辆汽车可以拆解。我都看着他们这样子，可是社会上没有人报道，他们是这么的拼命去投入，可是社会上根本没有什么人知道，非这个体系的人啊。
因为感觉上呢，就是传统上大家觉得那是黑手，对不对？都是做一些这种比较工厂的这个部分，好像不是这种新闻媒体他会特别去注意关注的，所以那年纪都还蛮小的。
对啊，就是高二高三。
那您在辅导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学生的时候，需要比较花什么样的时间，或者是要怎么样去协助他们吗？
当然生命是需要陪伴的嘛，就像我刚开始受到小绿绿的影响，小绿绿也影响我很大，怎么样尊重别人，怎么样相信每个人都有潜力，因为我看他们非常有自信，而且非常专注，那我就觉得说在寄子生里面我们就要推动一个口号叫做生命影响生命，我们相信怎么样的生命可以靠近什么样的生命，你会受他的感染。那第二个口号呢就是自己的学弟妹自己爱。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这种老二哲学就会一直在等别人来照顾。等台大的来吗？等师大的来吗？我们的团契需要辅导，需要别人来指导帮助我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学长姐不能留下来关心自己的学弟妹。学长姐你所走过的路不是学弟妹正要走的路吗？所以我们第二个口号就是自己的学弟妹自己爱，不用等别人。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产生一些影响。
这两个口号好像带来的一个无形的一种动力，就是好像您刚刚说生命影响生命嘛，所以它不是只是用说的，它是用行动。我相信这些真的去落实这种生命影响生命的学长姐，应该是会让这些学弟妹们应该很有感觉吧，觉得在这个学校的团契当中。
对呀，因为我们是寄子教育的学生，我们比较强调实作，比较不是那么理论啊查经啊，那样子也很生活化，譬如说弹个吉他就跟学长学就好了，对不对？不用去缴学费啊，到外面。
对
啊，我就记得有一个男生啊，在我办公室好热情的唱歌弹吉他唱歌弹一两个小时，我就看着他，最后他就跟我说，范姐我好希望能找到一个人可以好好爱他。你会看到那个年轻的生命，也渴望那个爱情，这些都不需要隐藏的。所以我就觉得好好玩哦，这些生命
是。那不晓得范姐在您这么多年的这个寄子的这样的一个关怀当中，你有没有碰到说好像有一些比较没有融入到您刚刚说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的？
我不知道是我比较乐观还是怎么样，我都忘记了，
都忘记
了，就是
所以留下的都是成功的案例。
不是，因为最主要是我们是社团啊，你来是主动的啊，这跟我现在带的那个警察专科学校的光颜色不一样。我现在这八年我是投入警察专科学校，基层的警察都从那里出来。他们哈，只要你选了，那你是我们光颜色的，你就等于签了卖身契。
为什么？
他们每一个礼拜二晚上是社课时间，只有这一个晚上。如果你选了，你就一定要出席。你没有出席就要有请假证明，
就被有点被强制性的。
对，警察是要讲信用的，所以可是我们平常武装多自由啊，谁需要向谁负责任吗？
是，
都是完全自动的，而且都是学长姐来找你。就像我刚刚说那个弹吉他唱歌的那个学长，你看他那样的生命怎么不吸引学弟妹的生命，就觉得好棒，我也想弹吉他。所以有的我就叫他们 Sunny Boy， 非常的阳光，可以袒露自己的那个情感啊。倒是有一个突破，也是我们第一年就误打误撞就是蒙到的，就是我们开始做营会。 因为每一个学校的团契都很少，
嗯哼，
人很少，那我们就会到有一个1986年开始，就我们有一个跨校的营会，
嗯，
就是有那个应届五专五的毕业生，
嗯哼，
他们要毕业啦，
嗯，
他们是已经爱自己的学弟学妹了，
嗯，
那他们要离开了，而且男生就一定要去当兵，嗯，说不定就到金门去了，
嗯，
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商量，我们就办一个营会，
嗯，
就是送给学弟妹的礼物，
嗯，
也是自己献给上帝的感恩的祭，好，
嗯，
那是跨校的，好，从台北工专一直到有护专、有商专、有海专，很多。我们第一届是19个人，那个筹备同工就跨校，然后就到各校去宣传啊，各校团体去宣传，我就跟着他们跑，好，背着吉他骑着摩托车到各校去唱歌，去介绍我们的营会，哦
嗯，
有的是很木讷的，
嗯，
并不是很活泼的，可是当他们憋红了脸，哦，说不出一句话来，哦，说出来请大家参加这个营会，
嗯，
学弟妹心都软了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第一年，在新埔工专办这个营会就228个人，
嗯嗯嗯，
那到我们那个时候是5天4夜，
嗯，
到最后一天的晚上我们就有一个传承，
嗯，
所有的那个筹备同工，就是那19个应毕生站在台上点着蜡烛，
嗯，
就呼唤那个4年级的，就是说哇，学弟妹要交给你们，
嗯，
我们要走了，好，你们若愿意你就上来，
嗯，
好，上来就接那个蜡烛，
嗯哼，
我觉得这个仪式我们传了好多年，哦，
对呀，啊，
好，我们就这样子一棒一棒接下去，我觉得那个就变成一个组织，
嗯，
我们是办完以后才取家名的，
嗯嗯嗯，
因为那时候都很懵懂嘛，我们就取了阿嘎贝，阿嘎贝是希腊文嘛，
嗯，
就是说到是上帝的爱，嗯，所以是不求回报的，
嗯嗯嗯，
只希望那个爱可以传承下去，所以我们那个生命影响生命，自己的学弟妹自己爱，就这样传下去，
嗯，
传到现在呢，
现在还继续，
嗯，
哇，这样多少年了？30年有了吗？
哦，38年了，
38年了，对，我那时候，
你是第4届，
第4届，对，
清新家，
78年，我是78年毕业的嘛，民国78年，就是89年，
对，
原来那个背后有这样的一个传承的故事。
嗯，
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然后自己的学弟妹自己爱，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中我们是真的可以感受到，虽然这些不是自己的直属的学长，不是自己的直属的学弟，可是在这个团契里面就是有一种这种愿意去彼此关心彼此这种传承的这种爱在里面。那所以有时候我发现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想要回家，可是他会更爱待在这个团契当中
而且那个毕业生对在校生的爱就被激活了，
嗯，
我记得我刚刚接这个工作的时候，因为就我一个人嘛，
嗯，
啊，我就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我在中正机场，我是海专的毕业生，我们团契没有辅导怎么办
是，
好，他就我就说哦，好好好，我去我就开始去海专团契，
嗯嗯，
然后就每个礼拜骑着我的50cc 摩托车就到延平北路去。
是什么样的关系可以让一个人愿意去陪伴一群他完全陌生的孩子，然后又选择的是可能是不是那么的在社会当中，在家庭当中是那种精英的角色。好，我想今天范姐跟我们的分享里面，我想在她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扮演当中，她有一个使命感，她希望能够去陪伴这些孩子走过他在青少年的阶段，尤其是可以让他们透过这种生命影响生命，然后当他们 是学弟妹的时候，会有一群这些很关心他们的这些学长姐，好，去爱他们。等到他们快要变成要毕业之前，他们也成为那个学长姐的角色，然后去爱他们的学弟妹。我想这个一届传承一届，到现在已经38年了，这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样的一种从辅导的角色到陪伴的角色，到学长姐去关心学弟妹，这样子代代的相传，我想在这个当中应该也帮助了这些学生在他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能够有一个支持，有一个爱的力量，在他们的课业，在他们的一些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可以去寻求支援跟协助的一个角色。
谢谢 Kevin 老师和小范姐的分享，有些分享听起来好熟悉哦。学校的团契小家就是这样一届一届的传承下去，学长姐照顾学弟妹，然后生命影响生命，有许多青春的课题，有长辈老师的关心，有同侪的陪伴，也是很幸福的事情。接下来的点播爱情哇哇哇当中，史哥哥和天天妹要来聊聊的是他们自己在确认关系在一起之前发生的一些故事，主题为确认恋爱关系前先祷告神一年多，我们到底为什么两手摊，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老公，我们上一集聊到我们的情感经历嘛，爱情观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以至于呢影响到我们决定要做这个频道节目。在上一集的分享当中呢，其实你有提到说我们两个祷告还蛮长一段时间，就是说为我们两个人是不是要进入谈恋爱进入婚姻祷告寻求了还蛮久，应该有一年多的时间对吧？
超过一年多吧，将近两年嘛。就是我喜欢你之后，其实我就在祷告嘛，之后好像有一段时间被打枪嘛，被打枪之后呢又进入祷告，而这个祷告呢每3个月是一期嘛，我们好像进行了又拖了一个多应该说是一年多。
我们那时候为什么会祷告这么久啊？你觉得？
我现在认为呢，这是上帝的预备。这应该是说在婚姻之前呢，我们常常会因着我们的费洛蒙，所以我们的爱就会爱得非常浓烈，但是浓烈之余却没有仔细去想想在接下来婚姻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因为史哥哥是一个费洛蒙非常强烈的，只要是看到好的对象，我就是如同饿虎扑绵羊啊，这样。但是呢，因着信耶稣，喜哥哥终于踢到铁板了。就是在这祷告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出上帝要我调整的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在跟异性之间的互动界限比较不明哦，可能会造成女孩的一个误解。当时刚进来教会没有多久，就是有一个姊妹呢就邀请我去她家吃饭啊，可我就想一想，哦，这姊妹不错啊，可以去别人家吃饭啊，我一个人就去那个姊妹啊，那个姊妹有邀另外一个姊妹去。
只有你一个弟兄吗？
第一次是我一个弟兄啊，就两个姊妹嘛，但我就看到觉得他们彼此相处都还不错啊，我也觉得啊，反正有的吃有的玩有的聊天还 OK 啊，这个状况我是不觉得怎样啦，刚不觉得怎样之后，那时候我就回小组啊，回小组之后呢，就有一位姊妹呢，就对我酸溜溜的说啊，去那边好不好吃啊，我们也很开心啊， 之后我就觉得怪怪的，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之后我就想一想，其实我也没有觉得怎样。第二次呢，当呢同样一个姊妹又邀我去吃饭的时候，我就去邀另外一个弟兄跟他一起去那个姐妹家，我也在那边吃，很高兴很高兴。那吃完之后呢，回来之后呢，又遇到了某某姊妹，你们吃的有没有很高兴呢？很好吃哈，做菜好不好啊？我就觉得怪怪的，到底发生什么事？其实这两件事，其实我都还没有悟出一些想法来。我总觉得啊，反正是我拜托孤家寡人，我很清白啊，应该不会怎样吧。
每次你去那个姐妹家聚完餐之后，有一个人对你讲话很酸，那个人是谁？
那一个就是你们都应该知道的，就是我旁边的甜甜妹。
其实呢，也是因为看到史哥哥去那个女生家聚餐，好像女人的天线吧，雷达，我就觉得那个姐妹好像对史哥哥有好感。我那时候不知道自己已经开始在喜欢史哥哥咯，我只是觉得心里面闷闷的，我不高兴，看到史哥哥的时候就有一种很想要骂他的感觉，所以我就会对他酸言酸语的说，怎么样，聚餐好吃吗？很好吃是不是？
我觉得蛮有趣的，那时候我才比较稍微体认一点点女人心，真的是不是很好猜啦。
你觉得很难猜，我那个时候也搞不清楚我自己在想什么。
事实上之前是更有趣，就是记得小组结束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新来的姊妹，她住在比较离我们的教会比较远的地方，反正她就说，哎呀，糟糕，她这么晚了，已经是9点多快10点多了，要怎么回去。那史哥那时候就想说，一个姊妹这么晚了没有人带回去，他们家那地方事实上我知道，那我就自告奋勇的载姊妹回家。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到旁边有一个很锐利的眼神在那边看着我，我就觉得怪怪的，不知道是什么感觉。那位给我使白眼的姊妹好像也是在坐别人的摩托车啊，也是坐得还蛮开心的啊，哦，应该这样也不相欠吧。
所以我就说我那时候真的也搞不懂自己在想什么。其实呢，就现在的眼光来看，也算是还蛮健康的啦。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没有你后来发生的那个还大条。
我在讲之前，我一定要狠狠的酸甜甜妹这样子。载着一个姊妹回去的时候，我在想说，甜妹不是一样也是坐人家弟兄的车，不怎么样。我就一些酸葡萄心态，当然我是现在觉得说真的这样子会招惹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我就要讲我之后遇到了这个事情，我都到现在目前为止我都觉得是很扯的事。那事情呢，就是有一天我在社群软体之中就有一个不知名的姊妹来加我朋友，那我稍微看到社群软体他的一个简介上面写着，他对信仰上面是很追求的，他的确参与地方的家庭教会的一个部分，那因为我觉得是彼此是基督徒嘛，所以就让他加入我的社群软体。那我觉得因为都是主内的嘛，都是信耶稣的嘛，那我就开始会跟他如果给我一些问候啦，那我也问候他，那渐渐的我们就会稍微聊一下信仰的状况哦，甚至会彼此带到。那坦白说，我是觉得在信仰里面彼此之间的分享应该是没问题，直到呢我经过一个多月之后发现说，该位姊妹联络我的频率是越来越高，甚至每天都要去聊的时候，我就发觉似乎是有问题的。
你那时候觉得有什么问题吗？你心里面会觉得怪怪的吗？
因为我觉得聊的太多啦，因为我觉得干嘛每天有什么事情要聊，就好像有一个故意就是要跟我聊上天的感觉，那种感觉也是连我这样这么迟钝的男孩都有一种感受了，所以我才会觉得怪怪的。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意识到说，哦，这个可能要赶快断掉？
其实让我那时候还很白痴啦，我那时候只是觉得说怪怪的，之后我就不太去接他的讯息，慢慢淡掉吧，至少就不要这么常联络。那没想到没有过几天 我教会的姊妹就纷纷的献给我信息，所以你有没有认识某某人啊，他在社群软体有在找您呢，他跟我说死哥哥你是不是始乱终弃，但是我那时候听到始乱终弃的时候我吓到了，说奇怪了，我跟你又没有什么关系，我什么始乱终弃啊，我虽然之前情感的确做了很多坏事，但是我倒没有到始乱终弃啊。
我觉得整件事情蛮扯的一个地方是，那个女网友呢也加了我好友，也就是说她透过你加了你身边很多的人，然后对你身边的人包括我说史哥哥对她始乱终弃，然后她想要过来，她好像想要在现实生活当中跟你相认，跟你确认她的情感，
对史哥哥的莫名指控始乱终弃，大概已经是落入黄河也洗不清了，当时我的心情就是这样。
而且我印象中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决定要谈恋爱，但是对彼此有一点好感，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是我不想要再喜欢史哥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呢不爱惜他的羽毛，而且我还有讲出来哦，我记得我在你面前讲非常的直接，就是很想要戳你一下，后来你就哭了，
这边疼嘿，
我竟然把一个堂堂大我9岁的大男人讲到哭出来。哎，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哭出来啊？
因为我觉得我再怎么讲他都不相信我啊，我对该位女网友女教友真的没有任何的想法，我只是觉得因为基督徒彼此的祷告应该无伤大雅，但是我却忘了就是男女之间的一个情愫并不是说你没有感觉就会代表对方没感觉。那我又想起之前就是去某位姊妹家里吃饭吃2次，因为我在这当中我也发觉说这位女姊妹会很希望我跟她一起做菜，那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那我在这边夹杂起来就是这边思考这个问题，我就会发现哦不是，这是女孩子的一种应该是一种做球，什么做球，她其实是喜欢你她才会这样做，一般来说女孩子不会去做球给她不认识或是她不喜欢的男生，让我觉得我在这件事上是做的不对，那我也造成了自己一种绝境，什么绝境，就是事实上外人所看到的怎么会搞成这么大的事，原则上你该负的责任是一点都不能少的，为此 我觉得非常的懊悔，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去跟天天妹去解释说到底发生什么，因为现在就是我再怎么讲他是没办法去相信，这是我为什么在当时在跟他解释的时候我就痛哭的原因。
当我看到史哥哥在我面前落下了男人泪的时候呢，我也是有点吓了一跳，一方面心疼他，二方面又觉得你这个家伙活该、欸、但是后来这个坎我们俩是怎么走过去的？
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因为这个坎史哥哥的眼泪是有价值的，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我们觉得最大的关键还是上帝的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是有弱点，而这个弱点重点是什么，我们靠着神来发掘，并不只是发掘，而且是向神认罪悔改，那借着认罪悔改之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上帝对我们所犯的错因着我们愿意去回转归向他。什么叫回转归向他？就是以后我们的这样的行为我们有所警觉并且不再去做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得以修复，他会再愿意相信我也是因为我愿意承认我在这部分是有不是很适当的一个就是说接触，因为这种是警觉性的很的不足，那我也发觉说之前在跟女生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也是这样子，好像没有什么界限，往往会造成一些女孩子的一些误会，而这个问题不是因为我信了耶稣所以就马上改变，而是一步一步上帝带领我的脚步，就让我去遇到这些问题之后才让我真的认清这是会影响你未来的，在两人世界当中也就是未来的情感还有婚姻当中必须去面对的问题。
真的耶，男女之间的界限真的是好重要哦，因为我们要给对方有安全感。那所以刚刚史哥哥就分享你自己在这个祷告当中为什么会祷告了那么久，我们俩的感情是因为在祷告当中上帝给我们的生命都有很多的修剪。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不用补充这么多了，就已经哭过一次已经够惨了，还要再补充那不是实在太可怜了吗？
好，那我要来分享一下上帝怎么帮助我。当史哥哥跟我告白之后呢，我就跟史哥哥发出了一个挑战，说好，因为我知道史哥哥原本就有在自己祷告寻求，那我说那我们现在也要开始我们彼此的祷告寻求。那所以呢，我们就各自去找一个辅导，那我们刚好就是找到一对夫妻，那我就跟这个女辅导，史哥哥就跟这个男辅导，我们就各自祷告。每隔三个月呢，我们就会约出来聊一聊最近祷告有什么样的经历啊、想法啊，是不是要进入恋爱啊，这样齁。那只是每一次到了三个月约出来的时候，我都讲不出来，史哥哥都很确定他要跟我恋爱交往，但是我都无法确定。然后我每次都会问我辅导说，诶，辅导，你觉得史哥哥怎么样？你觉得他 OK 吗？然后辅导就会说，你觉得呢？上帝有跟你说什么吗？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天哪，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问题。那每一次在这个祷告当中呢，我就跟上帝说，哦，主啊主啊，史哥哥究竟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呢？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听到什么从天外飞来的一句话告诉我，对，没有错，就是史哥哥，你就选择他吧。哦，也没有这样的一句话。哦，当然我回想到我在第一次跟史哥哥见到面的时候是在一个圣诞节的活动当中，然后他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他不小心迟到了。当他来的时候，是我帮史哥哥开门的。我开门第一眼看到史哥哥的那一刹那，我脑子出现了一句话，就是他。我当下是吓到，然后就把这三个字呢，就抛诸脑后。过了好多年哦，我跟史哥哥决定要为着我们是不是要进入恋爱，在祷告的这个过程中，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史哥哥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过去的那段经历，那个我脑海中的就是他那三个字。可是我还是无法确定啊，也没有办法下一个决定这样。所以就这样子一直拖拖拖拖拖，所以我们就祷告了一年多的时间，祷告到牧师跟师母都来关心说，史哥哥、天天妹，你们现在祷告的怎么样啊？哇，你们怎么祷告了那么久啊？你知道这件事情很奇妙的是，通常牧师师母跟辅导呢都会很担心，你们要多一点祷告啊，要多一点的寻求啊，不要那么冲动的进入交往。然后我们两个好像有点相反，是怎么祷告的这么久，到底决定了没，这样子齁。那一直到辅导跟我讲说，如果我们最后一次约出来谈齁，跟史哥哥我们这样四个人齁最后一次约出来谈，那如果你还是没有什么想法的话，这个祷告不然就先告一个段落好了。因为我想辅导他也了解我的成长背景，知道我的恐婚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这样，所以就会对爱情啊，对于婚姻啊这些感情就比较没有信心。那当我听到辅导这样讲，哦，好，这次是约出来谈的最后一次，那我就说好吧。结果啊，就在要去谈的前大概两到三个钟头，我就开始哦，脑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开始去思考，自从我开始为感情为婚姻祷告，然后到我遇到了史哥哥，我跟史哥哥开始看对眼，然后我们两个也决定进入了这个寻求的祷告，这个过程里面我的爱情观有什么改变。我就开始把我的电脑打开，然后打开一个文字档，我就开始把这些我想到的改变，我就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比如说我在上一集当中有提到的一些我过去不相信真爱啊，我过去的择偶条件 如何啊，好，这些都发生了改变，那我就把这些改变呢化作文字把它记录下来。一边做记录，我就一边在浏览，在回溯这个过往，我就发现哦，上帝真的帮助我改变了很多。那为什么最后临门一脚我没有办法做决定呢？因为我从我的文字的记录里面看见的是史哥哥是很适合我的一个良人，可是为什么我不敢做这个决定？于是我就开始跟上帝祷告，主啊，怎么办？我不知道该如何做这个决定，求你帮助我。奇妙的是，当我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的脑中竟然出现了一段经文，那个经文是在雅各书，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哇，当这个经文出现在我脑中的时候，好像给我一个很大的当头棒喝。他就在告诉我说，你一直在嘴巴里面，一直在心中想，你对上帝有信心，有信心，但是当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却想要推给上帝，想要推给别人来帮你做决定。其实我要不要跟史哥哥交往，是我要自己做决定，因为我要为这个决定来负责。那我也透过我的这个决定来表现我对上帝的一个信心，就是主啊，我愿意做这个决定，是因为我从我这些过往的祷告的一个这些改变这个文字记录里面，我看见你是帮助我的上帝，那么我相信你也会帮助我的感情，你也会帮助我跟史哥哥，我们两个都可以变成更好的人，变成更相配的人。所以我愿意做这个决定，是因为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不断的在我们当中做改变，所谓的动那善功，动那善功。所以当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我就说，主啊，是的，我愿意，那我要做这个决定了。所以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我就说，嗯，上帝已经告诉我了。所以我就把我做的那个文字记录一个 A4 拿出来，结果很妙的是史哥哥也拿出了一个东西。
欸，我不是 A4、欸，我可能是 A4 乘以5倍吧，我写了6600多个字。欸，应该这样说啦，就是我们在祷告寻求的时候，事实上遇到蛮多的，就是说刚开始就是每三个月就是要跟当时的男辅导女辅导呢去稍微去谈一谈，但是呢在这期间呢，事实上呢我在祷告或是读经当中呢，史哥哥事实上没有任何的一些感受。虽然史哥哥是当时呢都是每天都读圣经的，因为基督徒的婚姻呢因为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都希望呢从上帝那边可以得到一些感动，或是直接听到上帝的一个声音。那所以在这段时间刚开始我都还每天还蛮期待，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或是亲自听到上帝的话。那但是呢时间呢一直过一直过，那似乎呢自己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领受的时候，自己就非常急了，甚至呢有一点惧怕每三个月就来到的一个跟男辅导的约谈，因为我真的是没办法跟他回答说到底天天妹是不是为史哥哥所预备的。这个部分真的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说一个明明上帝没有给我感动，但是我却要去扯淡的事。所以呢我每次呢就是三个月祷告，每当时间到的时候都很有压力，甚至我在最后的一些可能已经祷告一年多了，我甚至那时候很想逃避我的男辅导，说我就不要来了， 让我去好好的去跪着跟上帝祷告吧，我就等上帝给我答案之后我们再来聊这样子。而那时候也甚至是常常有时候祷告到有流眼泪嘛，有一次就真的求上帝说，在我在读经或祷告当中可以知道英鲁是不是我的妻子的时候，我还在那边痛哭流涕呢。那我只是觉得那时候的感觉是很有趣的，就是我在流泪说啊，主耶稣啊，如果他真的不是我的老婆啊，你就把我对他的喜欢拿走吧，拜托你拜托你哦，就这样子。那这样子祷告之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有时候在祷告当中总会有感受到一种安慰的力量在我的身上，那种感觉好像是说，后来麦卡瓦了，你不要再哭了啦，再慢慢等啊，再继续祷告啦，好像那种感觉一样。祷告到有一天我自己在读经的时候，因为那一个经文也是蛮有趣的， 他讲到这是耶利米书的31章22节，事实上他是在讲以色列了哈。我首先先说明一下哦，这经文事实上我比较偏于灵异的解经，也就是说这个原本的经文事实上在讲以色列人哦，不是在讲婚姻中的男女，他只是把以色列人当作好像是一个哦，丈夫跟妻子 的位置当中，两个位置当中的妻子角色，而这个妻子呢也就是以色列人，常常都不听上帝的话哦，一会有喜欢别的丈夫啊，一会又喜欢耶和华上帝这样子哦。那我当我听到了耶利米书31章22节，被盗的民啊，你搬来夫婿要到几时呢？耶和华要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呼为男子哦。事实上我就在思考自己的一个信仰的生活，我曾经也是这样的悖逆上帝，那对于这个信仰的生活当中，我很多事是做错的，而且我心猿意马，我可能有时候就好像我在寻求感情的时候，我有时候也是会三心二意，不想坚持下去，还是想要用自己的方法，用人的方式去追求。那事实上我跟以色列民有什么不一样呢？事实上是一样的，而我又观看我所爱的对象就是天天妹的时候，我也发现她的成长历程当中也是一个皮蛋一个嘛，在信仰过程当中也是很顽皮的啊，她常常跟上帝说东她就往西这样子齁。尤其是这一句话，就是女子护卫男子的这部分，我那时候读了之后，我突然心中的灵里面突然有一阵感动。因为那时候我读圣经已经读了大概20几遍的圣经了吧，但是我从来对这一章节的经文完全没有感觉，直到那一次在2014年的时候读到的时候，突然发现啊，这一句经文竟然抓住了我，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啊，女子护卫男子，真的耶，这个女子的确真的在护卫男子。那因为我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很多次当时的史哥哥在工作的决定，甚至是要换工作的决定，还有未来服事的方向的时候，我记得天天妹那时候为我的祷告都决定了我之后的工作到底要不要辞职，要不要再去找下一个工作，包括我未来服事的方向，他一一的都帮我祷告出来。那时候就觉得非常的神奇了，这一节经文是对我说话的。于是呢，我就很确定天天妹是上帝所为史哥哥所赐下的一个伴侣。
我觉得每次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好感动哦。但我觉得很妙，我们最后一次四个人面谈的时候呢，那对辅导看到我们两个人各自把手上的文字档拿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有点傻眼，好像在面试什么这样，就是超正式的在谈说，我们为什么确定要进入恋爱了，然后是以结婚为前提来谈恋爱这样子。当然不是每一对的基督徒伴侣都像我们这样祷告了那么久啊，我觉得上帝是看着每一个人他的生命有不同的需要，所以我们为什么祷告了一年多才决定要谈恋爱，也是我们两个的生命各自要去面对一些生命的功课，那是上帝要帮助我们突破的，我们突破了之后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再进入感情，甚至是之后再进入婚姻。不知道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不是有在寻求感情呢？你在这个过程中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吗？欢迎你留言给我们。那最后史哥哥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或是想要跟大家说的话呢？
追天天妹真的是很辛苦啊，但是我真的在这当中呢，每次呢在追问后都会想起这一段，每次想起都觉得是很开心有这一段的一个历程，因为它让我看见了原来在过去很多的情感当中我也是犯了这样的错误，而因为遇到这些事情，在祷告中遇到这么的困难，所以我更加珍惜现在我们的幸福的婚姻，因为那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为了要让我们未来的感情或婚姻能走得更顺遂。当然我也祝福我们的线上的朋友们，不管是你已经是认识耶稣了，或是还没有认识耶稣， 那我们呢必须去多多面对自己生命之中的很多的一些困难，例如原生家庭所遇到的问题，我们仍然是需要积极去面对，因为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去面对，很可能这些问题会在我们之后所建立的新的家庭会重新再出现。
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祝福到大家哦。好，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你订阅，可以留言给我们。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天天妹，
我是史哥哥，
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
谢谢史哥哥和天天妹的分享，蛮精彩的。我觉得男女之间的界限有时候真的是要学习拿捏好，也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否则一不小心那个气氛就变得有点暧昧，就会分不清楚到底是一时的感觉还是真正的感动。但我们也不灰心，我们就是在祷告当中明白神的心意，相信无论我们现在有对象与否，或是未来有对象与否，神他都有最美的预备。今天的点播，无论是校园的生活还是男女的关系，我想认识自己都是很关键很重要的。而我更感恩的是，我们有一位按着我们的名字认识我们的天父上帝。为你点播一首生命和林良堂的《抬起我的头》。时间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你莫忘初衷，遇见幸福，拜拜。
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